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西结书的22章。西方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歌，这一首提起有一个人做梦的时候来到圣洁的城市叫耶路撒冷。我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22章里面来看这个不圣洁的城市。到底为什么这个城市不圣洁呢？因为他们是流人血的城，流人血的城。以西结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其实要提出耶路撒冷的居民，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这些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居民，应该要悔改。上帝何等盼望恶人可以回转。但是从这20章到24章开始快要沦陷的时候，以西结很迫切的就用这个很重的这个审判的话语来控告这个流人血的城。那我们如何来分析这段的经文呢？我们稍微问你一下，以西结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先知。这位先知站在这个人的地方呢，一直要传讲神的话语，把神心中的信息告诉众人。所以这一章经文，假如大家注意的话，在22章的第一节、22章的17节、22章的23节，都会提及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就是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上帝吩咐他传讲的。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要记得以西结现在是在加巴鲁河边，就被掳的群中。那一些人经常跑来问他，以西结也针对这些人来传讲信息。当然他所传讲的信息肯定会流入到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中。现在他提起一个很重的信息，提起这个很重的信息，就是这个流人血的城一定会灭亡。通常我们读圣经的一段经文，经常我们要读出它的重点，到底它里面强调什么呢？经常从序言里面和从第一句话，我们就知道它里面的重点在哪里。那经常圣经的章节的最后一节也是相当重要，所以在31节圣经怎么说呢？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审判必来临，审判必临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审判必临到这些住在城里面的人。我们来分三段来分析这段的经文。首先我们大家来看这一章第一节到16节提到可憎的行为。前面这一段就是一节到16节提到耶路撒冷是一个流血的城，流人血的城。22章的17节会提及的就是这个以色列家是渣滓，他是那一个融化的城，就是神即将要把审判降临在这个城市。那最后会提起这不洁净的地，它是一个污秽的城。城跟居民其实里面所谈论的其实都是一致的，会提到这个流人血的城，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些居民住在里面，他们流人血。那提到可憎的这些行为，当他提起控告，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当以西结写这本书的时候，经常他写作的当中经常会有，首先会提出一个控告，或是提出比较广义里面的一些重点，然后接下来他就会很实际提出一些很仔细的一些控告。同样的，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到16节当中，里面分两段提出他们的恶行。前面1节到第6节呢，指出他们 是一个流人血，一个广义的提到他们是流人血的城，流人血的城。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就比较细节的指出他犯什么罪。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所谈论的流人血，到底圣经里面有没有提过呢？老早在创世纪的第九章，就上帝与挪亚立的盟约，创世纪九章第四节这么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就是审判必来临，审判必来临。那这是挪亚盟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同样在九章的第四节，因为上帝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提起这个上帝有个形象。假如我们从创世纪一直读到我们现在的先知书呢，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尤其当以色列居民来到了西奈山的时候，上帝特别吩咐他们呢，不能有塑造任何的偶像，因为他是伟大的主宰。各位，当我们提起这一点的当中，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就提起这个流人血的有罪了，你做了偶像也玷污自己。那这里面也就提出这里面的重点，那他们要确认上帝在他们里面，上帝给他们的一个标准，其实上帝要他们的信仰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的重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节到十二节，这里面到底在谈论什么呢？当我们注意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重点，这一段里面所提到的道德观也好，里面所提到的礼仪观也好，你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利未记十八章到二十章来做一个对比。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提起旧约的律法，旧约的 Torah 这个律法，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很可怕的一种的这个律例。其实里面说要讲出来的是要明白上帝给他们的心意。其实我们稍微温习一下，其实在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他已经指出这个旧约信徒他们的一些道德观。各位，当我们把那一段经文跟这里经文来做一个比较的当中，里面有几个重点，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全面性的要求，全面性要他们爱上帝也要爱人。那其实这是里面实际当你分析的时候，同样也是爱上帝也爱人。那这里面到底里面有讲些什么信息呢？那里面就提出一些实际的一些要求。那假如我们注意这一段的经文，他特别对这些领袖提出他们违背上帝，这些领袖没有按照神的标准来行。我们来提出 几个重点。尊重父母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带有应许的这个教训。那有时候人家以为圣经里面都没有讲，其实这个尊重父母是一个带有应许的这个命令，它日子可以长久。最近我在研读圣经的当中，这个日子长久并不表明是这个活得长寿，当然长寿大家都喜欢，尤其中国人很喜欢长寿，但是当你长寿里面却没有意义的时候，你愿意活得很长吗？很长吗？但是这里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在你们中间有轻慢父母的，他们对父母不尊敬。各位，其实当我们仔细来看圣经里面的一些教训，这个教训呢，其实这个对这个年轻人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他们来孝敬 父母，要来尊敬父母。其实当我们仔细来研读圣经里面的律法书的时候，当一个没有孝敬父母的年轻人，父母要把他带到城门口，其实要告诉那些长老在那边做审判，要审判他，其实要把石头来把他丢死。各位，其实圣经里面很看重这个尊敬父母。第二方面，我们来看里面所讲的，在22章第7节，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对寄居、孤儿寡妇、穷人，圣经里面很看重。他认为当我们已经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也应该分享神的恩典。那孤儿寡妇、寄居的，在社会上面都没有地位，穷人有时候都没有办法来赚到一些钱，所以不可欺压他们，欺压他们。其实当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对旧约的律法很熟悉，很熟悉。接下来提起遵守安息日，他藐视我的圣物，干犯我的安息日。其实以西结已经用20章专门提出这个干犯安息日的这个教训，提及上帝在不同的时代恩待他们，他们却不尊敬上帝而干犯这个安息日。这个干犯这个字再次提醒大家，是一个对上帝不忠心。上帝居然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而是上帝与以色列立这个盟约，要恩待他，要祝福他，难道他不该有回应吗？各位，这也就是干犯的一个很重要背后的意义，对上帝不忠。今天我们在主日当中看到有一些信徒真的是很忠心，但是有些信徒当社会有一些活动，当一些团体有一些活动，当某一些事情需要他的时候，有时候他把那些事情放在第一位。那其实假如我们再回到以西结，这也就是干犯这安息日了。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毁谤人，使人流血，其实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做假见证，假见证影响有一些人。各位，今天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做假见证。有时候有些人做了一些假见证，害了别人，害了别人。假如我们诚实的话，不可以做这件事。接下来有提起在山上的祭物，在22章的第9节，其实在山上吃祭物的，这背后有一些迦南这个神明拜拜的一些这个礼仪，那跟奸淫有关系。那除了对上帝不忠，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做一些没有荣耀上帝的一些礼仪。所以这边是一个提醒，看啊，这个以西结提起这几个重点。那今天当我们读旧约圣经提起这几方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提醒，而是一种可以让我们了解旧约的信徒他如何这个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西结是从反面提出这个他们流人血的一些罪状。接下来当我们看17到22节这段经文，其实要提起扎扎的金属，其实要提起审判了，审判。前面这段提起流人血，他通常会先控告，人会提起判决，到底需要什么呢？就审判必来临，审判必来临。这个熬炼金属是经常旧约里面经常有，它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那在这个熬炼金属的当中，有些越炼 越好，成为有用的金属。耶利米跟以西结处在一个非常的时代，以西结很多的比喻其实跟这个耶利米不约而同，同样也提出一些重点。那在耶利米书提起有关这方面的 一些信息，其实他所提到的就是当他们放在炉中来念，那变成是没有用的，这个火一吹，这个出来的是渣子，渣子。那同样的，这边提出从第17到22节提起，当他们把这五个金属放在炉子里面，他们都融化了，融化变成渣渣，变成没有用，变成这个没有用的金属融化在其中，其实就面临这个审判，火的审判。这一段的经文特别注意，这里面所提到的上帝把他们聚合在一起，把他们这个放在一起，然后这个放在炉中，炉中。那各位观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偶尔圣经会提起聚集在一起，而是分散。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聚集在一起，是审判的意义，审判。那这个流人血的城，现在要放在火中，要放在炉中，这个来融化。各位，这实在是相当可怕。这边所提到的就是神的怒气，要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各位，当我们再把这段经文跟列王记下的25章，就是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你知道真的他们面对这个问题，就是火真的焚烧耶路撒冷。以西结传讲这些审判的信息，其实他心中也难过，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听。你还记得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上帝特别吩咐他说，他们或听或不听，我要让他们知道有位先知在他们当中。就这表明上帝的心意，上帝盼望他们可以悔改，但是他们假如不愿意悔改，审判必来临。今天他们面对这个活在世上的这些罪人，其实有一些人了解上帝这个可怕的日子即将来临，但是有些人却不懂，也不愿意，可能在那边嘲笑圣经里面的一些信息。啊，这个流人血的城，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不圣洁的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这个城市越发达的时候，犯罪的人也越多，有一天他们也必融化在炉中。接下来23节到31节，耶和华的话再次临到他。那他要讲些什么话呢？其实要提出一些违法的一些领袖，神对他们有一个审判，神对他们要有一个审判，他们不正当的行为污秽了这个城市。23节这么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有恼恨的日子也没有余下在你以上。你们这未得洁净之地，其实有时候我们犯罪的时候，也就让这个地方污秽了，污秽了。那圣经里面对于环境，对于我们所住的城市，对于我们所住的社会，其实跟我们住在城里面的居民有关。在旧约的观点里面，他没有把它划分，因为有流人血在当中，因为有犯罪的人当中，这个城市也就是一个犯罪的城市。各位大家要明白这个污秽的这个观念，但是当我们直接来看里面他所讲出来的一些控告，其实可以分几方面来提出，几方面来提出。先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出25节，我们和本说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提起先知。那这个先知是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里面提出的，不过今天在很多的版本大家都会翻译这是王子，就是这些坐在 那边高高在上的这些带领的人，这些王，他们抢夺，他们杀害，他们杀害。第二群的人，这边提的是26节提到的是祭司，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与俗的，也不使人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有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这也提起祭司有责任。当然今天的传道人不一定是旧约的祭司，但是往往这个职分落到这些为主做出口的同工，他们是不是有忠心传讲神的圣经里面的话语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不是我们乱洁净，我们没有解释的清楚，解释的清楚，我们没有把真理讲出，讲出，那我们有责任。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背景，因为以西结是一个祭司，所以他很看重这个圣洁与不圣洁，这个圣俗之间的分别，要他们分别为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了解以西结有他个人的一个背景。但是其实今天提起分别为圣，神其实也不是要我们就住在山上，而是住在孤独的地方，神要我们有一些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在一个不圣洁的城市里面，但是我们要有分别。有一次有一位这个穷人看到一个基督徒，他说这个我真的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形象，因为看到你真的很快乐，你能不能稍微介绍耶稣给我？他看到这位基督徒活在城市里面，虽然也不是钱很多，跟他来比可能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但是其实也不多，但是他的生命却影响别人，生命却见证上帝的荣耀。其实这里面所提起祭司，他分别为圣，他没有带领人家分别为圣，其实这个责任在他身上。接下来当我们看的当中，这里27节提到其中的首领防父豺狼，抓尸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这里提到一些他们当中的领袖，他们杀害人，他们可能贪污，所以让有一些人做毁谤的一些见证。就今天在很多的国家里面，假如没有贪污，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可能这个国家一定很强盛。有时候我们也就不小心，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重要的提醒。接下来28节提起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他提起，你还记得前面他提起一些假先知，这些假先知呢是像荒场中的狐狸啊，他们随随便便把那个墙这个涂一下啊，让听众呢很高兴听到上帝所说的平安，其实没有平安。他换句话说，这个没有这个先知呢没有好好看重上帝给他的那份的职分，没有好好的使用啊，这个让犹大国的居民可以明白上帝的心意。最后当他提起29节提到国内的众民，国内的众民，那 这里特别把穷人被欺压再次提醒他们，再次告诉他们他们欺压。各位观众，主耶稣曾经说你们当中一直会有穷人，穷人会住在你们当中，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我们随时随地分享神的爱，神的爱。新约圣经一本雅各书也特别提起这个重点，其实新旧约里面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不要欺压别人。最后这里面有一句话 可能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尤其懂圣经的人经常引用这句话，在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人。那难道以西结不是那个人吗？可以堵住破口吗？那其实当这个神的话借着以西结传出的时候，他也难过，因为他其实已经站在那个破口，一直在那边呼喊，一直呼叫他们悔改，但是没有人信，没有人信。今天上帝还是要寻找那个人，可能你传讲要堵住破口的时候，有人相信主，有人愿意回到主面前，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没有。你愿意做以西结所做的吗？堵住那个破口。愿神使用你们。